那么他那个东西呢就离开了你自己的菩提。所以他听得重，他请听无惧啊，他这么说：自信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离开这个见闻生活五蕴色身，但是我却能够超然登佛地。我时时刻刻我在礼拜诸佛，我时时刻刻跟佛相应啊，超然登佛地。所以自信具三身，我们的本性其实展现出来的就是三身，从佛性到这个圆满报身的智，然后到千百亿化身表现出来恰到好处啊。那么但是它没有本质，它完全靠我们的觉性。所以可是你不离见闻缘，你在你的种种见闻五蕴色身里的生活，可是你不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超然登佛地。吾今为如说地性永无迷，我现在告诉你，你一定要建立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你要建立的正确，地性永无迷，你要以此奉这个东西当作你真正修行的一个这个要地性它，要真正能够在这个地方去了解，而且去接受这一个真理。永无迷，你千万不要执着而产生了走失，产生了这个迷信，或者是这个自己迷失了真正的方向。莫学痴求者，终日说菩提。千万不要学着那些不断往外去追求、痴求啊，这个不断的在追寻啊。那他嘴巴里头讲着菩提，但其实他只是在追求、痴求之中，这样就不对了。所以通在起悦，所以智通呢，他又说：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啊，四智，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哈、啊，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如果你了解啊三身这三个的结构，你就会了解四智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何须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如果你离开三身，你就别谈那四智。那什么叫四智呢？那么他最后他还是说了，他说：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净。我们先把这个事迹再解释一下。大般若经其实就是重点摆在这个地方的啊，就是要让我们，所以你看到这六祖坛经里头这个地方就已经把般若解释得很清楚。那大圆净智，性清净，第一种智就大圆净智，那性清净它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就是这么清净的啊。可是呢，现在要知道，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从我们的佛性大圆净智产生了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个人生我们就有很多的法喜，有很多的觉照，我们就生活的就比较圆满，是不是？所以它本身也是大，在这个地方你人生也就圆满的，你的工作也是比较圆满的啊。但是就整个人生来，也是一个圆满觉照，也是回到也就是如如啊。这怎么说呢？在八识里头，我们知道啊，《六祖坛经》这部经，它是这个楞伽唯识这个系统跟这个般若这个系统，它紧密的融在一块儿的一部经，它融得非常的巧妙。你读这部经，一定是你也可以看到般若这一块，也可以看到唯识这一块。你看啊。他说他还是用八识来解释这个问题。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前面的这个五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前面我们是用我们原来的那个字来直觉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我们 在第八识里头没有那些种子识，没有那些执着，没有那些种子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如来藏，是本来光明觉照的。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呢，啊，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眼睛所看，耳朵所听，我身体所接触，我脑子所思考的东西都是了了分明，都清清楚楚，我法喜充满，做事情也回应得很好，即使环境因缘有些变动，但是我也不会做错决定，那这个福报会比较多。我也即使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也不会被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给困住，变成非常的烦恼，变成很无明，他也不会。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是用那一个来觉照就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过去埋了很多的种子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呢是过去的种子在那里，现在眼睛一看，我一看你就不爽，我听你讲那个话 我就不能接受，哎，我接触这样子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跟你再谈下去。所以这个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有很多东西就跟着来，生命世界里头就出现这个问题。他生命之间的彼此之间的那种攻伐，彼此之间的敌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有两个东西是生命世界里的最严重的，一个是这个繁衍啊，就是繁衍这个生命的那个力量，也就是属于性的快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的。还有一个是我为了我的生命会跟别的生命去对抗啊，会产生更多的敌意跟摩擦啊，有的是直接相对，有的是竞争之间的相对。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们只要你有生一进到生命五蕴世界来就会这个样子。但是他告诉我们，那如果你这个部分能清得掉的时候，你现在来看这东西，你的生活就不是有这个敌意，就会变成比较多的友爱啊，彼此之间的那种竞争就会变成比较好的一种相容跟合作。就是从这个第八识的阿赖耶到前面的六识之间的关系，但是种子里头消除的越多，这边当然就很好。所以五蕴色身无妨你的修行，也就是这个道理。问题是啊，这个五蕴色身里的我们没有去觉察到这个部分。所以大恒净智呢是性清净，这个性清净自然而然，你清净的时候有清净法身来觉照，你的生活就好得很多。而且不止如此，你在这里这一趟人生的旅行完结束了，你也会拍拍手回到你自己的你要去的地方，甚至你还想再来，你的障碍也比较少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啊，这个我们常常讲哈，这个如果我们的第六识在我们的所有的脑子在做思考的时候，我能够留一点平等性，我们的民主制度就是从平等性来的，就是你要留一些这个平等性才可以。而且你在你的思考觉察里头，你要知道众生平等，人我平等，这个平等性，有了这个平等性，这个思考就持平多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平等性是需要长期慢慢去培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选举太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我们的社会发展到这里，竞争太厉害，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因为竞争，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文化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是不断的在追求效率，往上一直在往上碾钉，那它也会这个部分也会产生不稳定。所以我觉得 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就要面对这么多的试炼跟考验啊，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一个平等性，当我们的心去看见会用理性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心起了一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用平等心来看各种事情，用平等心来看一些事情的事理啊，用平等心来看啊，这个人生的这个种种的这种表现，那这个福报就会增加，幸福感就会增加。那也就是这个是指在不是只有我们靠我们的脑子来想一些创意，来想一些我们的心知这样而已。除了这个之外，那个平等性的东西啊，它也可以发展成博爱，也可以发展成人与人之间啊这个社会的和祥和，那个是平等性质，心无病，我就心里面就不会起这种病。平等性里头呢，就在自己遭遇里头，如果我们有平等性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有钱跟我没有钱之间，其实我内心里头平等，你在有钱里头欢喜，我在贫穷之间欢喜。你一定会讲说我们很少很久都没有在谈人能够在贫穷中欢喜的。可是我记得我开始读书，一开始读的是读《论语》啊，而且是用我看在是谈汉切啊，就是读用那呢，哦，就是用闽南话，以前叫汉音哈，我读汉切哈，就是他住完他的西西记哈，这样子读的哈。我第一个开始读的是读《论语》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啊。你看哈，那个颜回哈，在《论语》里头啊。你看啊，他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觉得现代人也需要有这种，我不是鼓励贫穷，但是这社会总是免不了相比较的，对不对？可是你也不要因为穷就觉得很自卑，也不要因为富有就觉得哈，自己变成什么上流社会，变成很怎么样，也不能这样子想，要怎么样？要没有病才可以，要有这个平等啊，这个一种平等性质的时候，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就没有病。那妙观察智是什么东西呢？是妙观察智是不起执着跟不起分别心。妙观察智把事情看清楚，也就是这个部分，这是第七式。第七式呢，以前给各位讲过啊。我们第七识呢，是前面的种子是透过第七识才转到前面六识来，我前面的六识呢是透过第七识才把它压到我的种子里头去，所以这个叫妙观禅智见非功，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不起分别心的时候我才行。那么这是一个唯识的说法，要解它的时候禅定，以前给各位解释啊，在《首楞严经》里头也解释，《楞伽经》里头也解释，就是第七识那个地方，你的禅定的功夫就全在靠第七识分别识那个地方能不能做得好。可是哈，这部经它讲得多透彻啊！他说：“大人尽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什么叫成所智？你在人间里头所做的这些事情，你能够做得好，你必须要最后的目标必须要如同大圆尽智一样。所以五蕴色身其实也就是修行的地方，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般若，是不是？好，下一段话：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啊名言无实性，若以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哪且定。五跟八是因果的关系，第五前面的五事跟第八事是这两个是因果的关系，六跟七也是因果的关系。你今天啊读了经，听闻了佛法，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思考理性上，我们慢慢听得懂，然后我们也慢慢的就会产生了我们所谓的妙观察智。所以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这两个是互相啊，这两个也是互相这个 这个因果关系的。那么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是这个样子，但是到最后就是并不是要我们好像五蕴色身没有了，不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水常流通。所以这部经里头啊，六祖坛经他会谈到，就是我们的心性如我们自心如水常流通，那我不会变成死水，我不会打结，如水常流通。这个如水常流通，我们就等于跟十方佛界，我们等于礼敬诸佛，我们等于见到了十方诸佛，我们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念这一念勤存，一念悟灵月习思迷，就是这样。那大般若经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从一个般若的一个往下来看，看到这个般若智的部分，他直接去谈这个般若智，然后要我们回过来当向浅执的，是要我们打破我们对于事的执着，打破我们对于过去经验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执得很死的现象。那么这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所以他会讲说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什么叫假名呢？你现在的生活也是假名，因为这叫假，所以借假修真嘛，是不是？你现在的啊，待人接物的事情，乃至于啊，你等一下在这里下了课啊，接下去你要做的，明天你要去做的种种的事情，通通都一样。这个但假名菩萨啊，就是透过这个假，就是这个假展现了这个佛性。所以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所以一切法但假名啊，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既是在实相里头，又是啊这个在这个假里头，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修行的可能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生活就是道场，我们这个自己自心呢也是我们的道场。我们到这里看到，所以不见色即色空，不见五蕴的生灭，所以五蕴其实就是我们的修行的场所，我们的五蕴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般若，这就是你看到的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色生，不见色灭，不见色受，不见色不受，不见色垢，不见色净，不见色增，不见色减。我们看了讲到这里，好，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复习一个东西。有时候回过去一点这个旧的东西哈，那么这个也许这个老菩萨们听过以前讲过熟悉的，但是新如来们你啊听听看啊。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洞山禅师的五位哈，他的五位的修行呢、啊、你看哈、啊、他的五位，第一个是相，对不对？人家弟子就问他方向的相啊，他说那第一位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说是相，方向的相。他说什么叫做相？他说吃饭时这么生。因为我起先不懂怎么要吃饭时这么生，就是你要先吃饱啊，所以你今天来听经也是要先把经读了，就吃饭是这么生。你要好好的努力学习东西也是吃饭是这么生。我们好好的在人生如旅，人生这个像一趟旅行，人生像一趟像一出戏，但是我必须要先把我这个戏演好啊。那个是像他讲吃饭是这么生。我有一天我把它读一读，用闽南语读，那吃饭的时候那人生这些先嚼饱就对了。什么法食要吃饱，是不是？你要学习的你一定要学啊。所以我们在讲般若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禅宗讲这个禅与智慧定慧等值的时候，我们他也怕我们说为了学禅定我们忘掉了，我们还是需要啊这个原古人留下来的种种的知识智慧你还是要学啊。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啊、哦、他圣祖由来伐帝尧啊，一人以礼驱龙妖，有时浪数头边过，到处无名贺圣朝。他讲这一首诗主要是告诉我们，你一定好好的学， 自古由来法帝尧，每一个人要，他是在唐朝的时候，他是以啊一个儒家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从帝尧往下来，我们所有的这些，那现在我们所谓的法帝尧，就是说你应该学的待人接物的事情，包括你的专业各方面，你还是要学，不能不学。一人以礼，屈龙腰。有些世间人世间的事情，你还是一人以礼，屈你的龙腰。你虽然是像龙，可是你还是要怎么样？要如此谦卑，如此的愿意去学习，屈着你的龙腰。有时闹事头边过，你好像有所成就，收获很多，就像闹事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你所造创造这些东西，有时候你要心里面要知道，啊，闹事头边过。做了要放下，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变成他的奴隶，这样不行。有时闹事头边过，到处闻名贺圣朝，你内心里的有时候还是会感觉到，我有所领会，我有所了解。各位，你这个你我学了佛，闻了法，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一种充实感，有一些领会，有一些法喜，那就是到处闻名贺圣朝是你的心，这里面还是有，对不对？这里面还是有，这里面我还是在学，还是这是第一个，就是爱假豪霸有法师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读书，不要告诉我们不长进，不是这样子的啊，像啊。第二个是奉，啊，这是奉，啊，奉是那个奉。来问，弟子又问，那什么叫做奉？他说背时这么生。什么叫背时这么生呢？就是我已经好好的努力了，可是我要怎么样？我要离开他。也就是说，我做完了，我要放下背呢。这个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背，这个背背部的这个背。啊，背是这么扔啊，你吃饱了以后，当然你不能老坐在那个桌子餐桌那个地方不走，你不能老在家里，为什么？你要出去，也真的去活用，那叫背是这么扔。可是你要背，要去用的时候就要活用它，就不执着在原来的那些知识，原来的那些法里头，你要用般若才能行。所以这个部分呢，啊，那么叫做奉。叫背时这么生，啊，我用闽南语把它读一读，就哎，背起来是准阿莲心。你从吃饱了以后，你总不能老坐在那个地方不走啊，对不对？那背个，你如果说你一直在那个地方老盘着、老抓着那个碗盘呢、哦，你还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人吗？啊，所以我读到那个地方，我起先背时这么生，后来我。换一个方式把它一练，哦，背起来行，安能行。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哦。他说：“洗净浓妆为恶谁？我啊，洗净了浓妆了，为恶谁？为的是谁？没有为谁啊？子规声里劝人归，子规的叫声哈、啊，子规，子规，那个声音就好像一直叫的我要怎么样？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佛性里头来。”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啊，他说洗净浓妆为恶谁？我们什么是浓妆？我们爱面子，难道不是浓妆吗？不是只有化妆这个浓妆呢？我们爱面子，我们爱各种哈、啊、别人的这种给我们的一种，甚至于我们希望人家羡慕我们的哈、啊，我们希望自己是叫做是有地位的人，有名望的人，有成就的人。我们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要弄清楚，它只是戎装而已，你带不走它的。是洗净戎装为恶水，我们是因为佛弟子他跟我讲的，我们不能讲他是谁。他说有一次，他真的就脱体了，再一次重病的脱体了。他说：“真的到了极乐世界。”我说：“哦，那你看到什么？”我会很好奇。他说：“我看到了，很像阿弥陀佛。” 我说哦，那太好了。那他跟你说话没有？他说有。我说你说说看。他说他问我你是谁？我跟他讲说我是某某太太。他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的夫人。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但他又问他一句你是谁？他说我现在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我再问你一次你是谁？他答不出来就醒过来了。好在他回来了以后，他就领悟到原来我不是我有的财产，也不是有什么，而是什么，他开始领悟到我们的慧心。这是有人他说小小的领悟，我想这是一个小小领悟吗？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领悟。所以洗净浓妆为恶水，你真的带不走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却还是执着得很厉害。子规鸟在叫子规，子规就是子规声鸣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我插上这么多花黄，我穿上这么多的锦衣，但是我还是要怎么样，最后百花落尽了。可是到了春末的时候，转而讲那个子规鸟啊，那个杜鹃，它还是在那里叫着子规子规啊，更像乱峰深处啼，要让那个深处啊，到回到越过了乱峰，然后回到它真正的自信里头来。第三个弟子们又问，那第三个步骤怎么样？他说功，功就是功劳，这个功，功德那个功，功。又问了，那师父，那功是什么意思？他说放下锄头这么生，因为以前是农业社会，你拿了锄头，这个锄头就是生产各种什么东西都靠的这个，尤其是像我这个乡下的这个田庄，它产灯囊。不仅嘛，给他一个地头，不是给他地头，是给他不多，就是要握着锄头就要生产，要不然就是除草，就是这些事情。他说放下锄头这么生，放下地头安尼心，怎么样？我很清楚，那个锄头放下去的时候有多轻松，你知道吗？哦，工作一整天，锄头放下去，工作一整天。扁担放下去，你知道那有多舒服吗？你去做过，你去挑过那个哈，我是做过建筑工，我很清楚。这刚走了来哈，嘿，打一关刷胶啊哈，咔嚓，不是用安尼，今嘛安尼易拌水泥啊，哦安尼啊就抽上去。以前是一担一担打起来，遐踮伊厝顶买只钉，踮来敲诶，迄款诶哦。你做一工做看卖咧，你就知道做衰心咧。扁担扛了迄个时阵，你感觉有偌欢喜，你知不知道？我常常感觉到很非常欢喜哈，就是这样。人哈，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枯木花开节外春。你原来的那个地方，你现在把它放了以后，你又开启了一个生命之华。这个生命之华就是佛说要教我们那个拈花微笑。所以枯木花开，本来已经枯木了，现在又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命的法喜的生命。枯木花开节外春啊，到其欲相趁其龄。我到其的欲相要去趁其龄，就是欲相是什么？欲相就是我们欲相代表啊，普贤，麒麟代表这个智慧的文殊。那为什么叫做道其意象趁麒麟呢？其实这两个，啊，这两个啊，无论是你在修持或者在智慧上，这两个行啊跟慧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要道其的意象呢？也就是说，我现在在修行上我已经怎么样？不是一定要坐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倒过来骑，我可以斜着骑，都没有，都可以自然，而都可以很活泼的去调整，叫倒骑的意象，去趁其龄，去看到了我掌握到更大的那个智慧，那个般若的部分了。而今高隐千峰外， 月角风清好日程。我今天啊，这个自己高引千峰万，是不是？我自己看到了这个扰扰攘攘的，这个纷扰的，这个种种的瓜葛的这个世界。我现在从一个更千峰万来看，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登了阿里山去看云海，你会怎么样？你到了一个很高的山顶去看其他的小山头，你会怎么样？你会突然间觉得好像啊，这个超然物外的那种感觉。所以而今高引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程。现在所看到的是心里面就清净，就晴朗起来。它并不是表示你已经离开这个人间，可是你在这人间做的事情、工作里头，你内心里头是晴朗的，月角风清，内心里头啊是比较清新的，所以月角风清好日程。这就是那个时候你不再是工作狂了，那个时候也不再是一个啊死板板的东西，对，他已经开始活泼起来了。他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开始可以活用了，那叫功啊，放下锄头这么生。那弟子又问，那第四个阶段是什么？他说共工，共同的共，功劳的共，共工。他说那共工什么说？他不得色，你不要被现象界的东西给欺瞒了。所以现象界里头你看起来啊，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差很多，住豪宅跟住这个小小的小这个几个榻榻米大的这个小破屋差很多啊，你确实是这样，这差别很大。你一从世间法来看是这样，但是他告诉你不得色，你不要被这个五蕴色身，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被困住，你在五蕴里头好好生活，你在这个地方也造了福，可是你不要被这个东西完全哦困在那个地方，它叫做不得色。他写的这首诗，洞山写的这首诗是众生诸佛不相亲，亲烈的亲，你知道吗？就彼此不互相请呀，众生跟佛之间，佛也没有比较高，众生也没有比较低。哇，我们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看我们周边的时候，老师最需要有这种态度了。成绩好的哈，跟成绩差的哈，他这两个并没有请教的关系，众生诸佛不相亲。那个听话的小孩子跟这个比较捣蛋的小孩子，他用平等心来看，就是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自高兮水自清。有的人是中人与人之间中顶山林各有天性，因缘荣获不同啊，某些属性、某些脾气、某些荣获不同，但是山又让它高，水啊让它清，也就是山自高兮水自清，各自从那个地方啊，他得到了他的特质，得到了肯定。万别千差明底事啊，鹧鸪啼处百花心。你看到了万别千差都不相同，但是你却知道这里面你看到了平等性质，你也在这张看到了妙观察智。所以我看到工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菩萨，可是那个工人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在菩萨之中。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可是他自己却说我不是，我很痛苦。所以跟我谈话，我有时候很直接，就很巧妙的，他有时候会领会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这个佛法的宝贵哦，是这样吗？是，你要在这里领会到他，原来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自高兮水自清，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心。看起来每一朵花都在开，每一朵花。所以你看那个楞伽经里头，在楞伽城啊，迎佛来啊，这个楞伽王这个请佛说法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用大宝花王教，用这个大宝花王宫殿哈， 来献给佛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度都是如此。这个国任何一个社会真正能够发展成更高层的那一个华藏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五个阶段是什么？到了这里来，你看第五阶段的时候，弟子又问说，那第五个阶段是什么？就修这个禅修，第五个阶段他说叫公公，两个公公公。他说那公公是什么意思？那公公叫不共，不共，共同的共，不共。为什么不共？因为彼此之间呢都是唯一的、独特的，彼此各自在他那里要领受到他的完美性，所以叫不共。我们呢不共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没有进入在没有被这个执着的东西困住了，也是不共。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有依赖的时候就不行，就是依赖法也不行，依赖佛也不行，叫不共。你想想看，一个人一直都依赖着佛，我们六祖坛经里头一开始怎么说？他是迷时失度啊，误时制度啊，你不能老依赖着他。所以你当然可以好好的求观音菩萨、求佛、求大势至菩萨，但是你每天这样恼恼攘攘的哈，一直在那里求，你自己他已经给你启发了，你自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可以独立，有几所谓叫独立分，有几分独立分，你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行呢？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的。他头脚财生已不堪，你心求佛好羞愧啊！条条空劫无人事，好像难寻五十三。这首诗就很非常美妙了。他说头脚财生啊已不堪，你一个人啊想着自己哈、啊、有一个头脚，就是头脚峥嵘，想要我要成佛，或者是我要成佛做主，我要到哪一个地方去，我要比别人好，头脚财生已经很不堪了，就不堪这样做的啊。头脚财生啊已不堪，你心求佛好羞愧。我心里面想求佛，想成为佛，都是觉得羞愧的，都很惭愧。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你心求佛好羞愧，条条空劫无人事。我们每一个人条条空劫，一劫一劫，无量劫空劫，无人事，也没有人能视你叫什么名字。因为你这一节叫什么名字，下一节又换另外一个名字，反正标签不断的贴，贴完了到底你是贴哪一个也不知道啊。所以条条空劫无人事，但是你有没有视你自己真正的那个慧命，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把自己的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融合成一体，你看到了它吗？所以无人事。但是如果你执着它，那你所认识的那个又是走样了。那么肯向南寻五十三，你还是要回过头来。为什么？因为善财童子他南寻五十三，他去拜访了五十三位菩萨，而这五十三位菩萨就是各行各业，而且是各行各业里的菩萨。因为他在各行各业当中啊，这里面包括奴隶啊，从这个大的财主哈、啊，这个老师哈、啊，那么婆罗门哈、啊，男士、女士、童男、童女哈、啊，通通都有。这里边哈、啊，这个比丘尼通通有。所以你从《华严经》里头可以看到，那个两性平等早就已经在那里啊，这个性别平等早就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要怎么样？这五十三位菩萨，每一个人都是觉者。都是悟者，而且他们有的人，他们啊，这个有的菩萨呢，他还是奴隶，还是工人，还是船夫啊，在划船渡河，通通都成菩萨，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为菩萨，都法喜充满，好像南巡五十三。所以现在我们学佛，并不是学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穿上菩萨的衣服才叫菩萨。都必须要变成企业家才叫菩萨，都必须变成老师才变成菩萨，不是。可是你的一生里头， 你也是千百亿化身的菩萨，你从小的时候到现在，你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都是菩萨。只要你没有执着，你是用你的智慧啊，那么你真的去那里做，所以你我都一样，我们应该很高兴。我有时候我看到基督徒贴着在电线杆上贴到一个我找到了，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开悟了，我也找到了，为什么？我领悟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所以这个事情，这一件事情，今天所讲的这一件事情，是《大般若经》一开始在讲通论的时候要告诉你的。这些东西你要善知护持，你此刻听的时候你会一念开，可是你要护持它，念念不要忘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的修行，我们自然水到渠成。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